各位灵友大家晚安，请翻开讲义第53页。科判新一正说分六段，更一正说分六段。新一知见圆明，新二福德众多，新三身相具足。上次我们讲到释迦牟尼佛有肉眼、天眼、慧眼跟法眼和佛眼，无远圆明。我们凡夫一般只有肉眼，天眼呢要透过禅定跟离欲还有持戒，你的天眼才会开通。世间人也有修天眼通的，外道的也有修天眼通的，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阴阳眼。天眼通有些有过去世的报德，就是过去世修持，今生还会留有这种特殊能力。有些呢是他的功德力而感受到天眼打开。第三个慧眼，慧眼必须学习佛法能够得到智慧之眼。像在大悲忏里面我们拜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那这个慧眼呢是声闻尘，就是他们才会有，起码出果须陀洹或是初地菩萨看到法性的真相，智慧大开。当然像我们像我啦，我在做很多我们在轮回的众生里常常熏学空性的智慧，慢慢你会有空性的这个智慧的教法在心中，虽然你没有正果，但是你也会有慧眼。所以禅宗讲大开正法眼藏，慧眼当中会有法眼，法眼是菩萨才有，那部分的声闻人也有法眼。那这里的法眼最具体的是华严经，从初地菩萨到十地菩萨都有法眼。那佛眼呢是只有佛才有。那这里讲释迦牟尼佛具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跟佛眼，所以他对于所有一切众生的这个念头啊，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看经文，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佛。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意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的佛世界，如是名为多佛，甚多世尊。释迦牟尼佛对着须菩提说，你的意思、想法和看法如何呢？可见哦，佛教弟子的时候都会问问弟子的想法。他说，譬如佛在世的时候是在古印度恒河两岸这个讲经说法，游化很多印度的大小部落跟王国，所以在举例数字很多很多的时候，佛常常是用这个印度的恒河。假如呢佛身在中国大陆的话，可能就会长江或是黄河做，这是因地制宜。在恒河里面的沙呢是非常细，佛经上记载细得像面粉一样。你现在说说去印度呢，恒河他认为是圣河，在印度婆罗门教的想法里面，只要有一生到恒河去洗过一次澡，将来死了以后都会回到梵天。但是佛陀呢说啊，这个想法是不究竟的。但是佛陀讲经还是要以当地人能够看到听到的实物做例子，所以常常用恒河当中的沙举比喻，无量无边。佛说是沙佛，须菩提回答，是的世尊，如来所说的沙是无量无边的，就像一个恒河当中所有的沙都是无量而边，何况假如有像恒河沙数这么多的恒河的话， 是这么多恒河比无量无边的沙数的这样的佛世界啊，请问多不多呢？当然是无量无边的。接下来佛告须菩提，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者何？下面一段是我们《金刚经》常常耳熟能详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到这里是一段，可见佛讲知见圆明，它有无远。第二个，对外面所有的世界是无量无边，他了解；同样对众生所有的念头无量无边，他也了解。好，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告诉须菩提说，像刚才这样恒河沙数的无量的世界，尔所国土，这里的尔就是指前面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的世界，这么多的佛国土，那比我们地球还无量无边。所以佛教，从佛教的眼光来讲，佛教的宇宙观是承认有外太空，也有外星人，外星人跟我们讲的不一定是一样。好，所以像这样子，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他所有的不同的心，我们世俗话讲讲一中迷养百样人，众生的心简单来讲分三类，有善心，有恶心，还有无忌的心。无忌的心就是不是善也不是恶。那如来呢都知道，为什么呢？如来说这个心啊，它是找不到实相本体的，所以向上了不可得，所以叫皆为非心。可是每个众生的心啊，有很个了不起的地方，它具有佛性，一切众生都成佛，所以是名为心。所以假如要以这个为师的角度来分别的话，如来说诸心，这里的心是指一般的心，皆为非心是指妄心，是名为心，第三个心是指真心。为什么呢？在世俗地来说，心是不可以分，是可以分过去、现在跟未来的。所以这里的经文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讲的是妄心。可是真心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分别的，这是讲圣义地。一念的真心是净虚空遍法界的。好，待会我们会讲。好，从这里可以看到几个消息。第一，中国从唐朝以后呢，禅宗非常的兴盛，尤其六祖慧能大师，中国金刚经喜欢的人非常的多，但是真正研究般若经的人啊，却不太多。中国从宋元明以后研究什么经很多呢？楞伽经、楞严经，还有大乘起行论。假如以印度的这个思想分类呢，有些经论是分在如来藏体系的。所以中国人虽然喜欢《金刚经》，但中国人的思考里面大部分都是如来藏心的想法比较多。好，大家都要了解呢，可以去读《大乘起信论》。可是在印度啊，印度是中观跟唯识比较兴盛，这里的金刚般若最好应该是从龙树的二谛来去解释，不一定要用中国的起信论或如来藏的这个系统去解释。有时候对于般若经本身讲的呢，会有一段距离。但是讲这样子呢，有很多佛教徒听了就不太高兴了，心不会生欢喜心。但事实上佛教在不同的历史演变当中哦，光讲心啊都有不同的想法。你想想看，阿含经讲心怎么讲呢？部派佛教呢？大乘兴起般若经讲心怎么讲呢？中观、唯识乃至于传到中国的禅宗，这个心的定义都是变化很多的。不过现在我们现在讲的是中国禅宗，六祖大师以后呢，金刚经是非常兴盛。当时中国文人哪一个没有读金刚经的话，会被人家嘲笑你是很没有气质跟水准的。所以中国的文人都喜欢读金刚经，可是呢道家也解释金刚经，一贯道也解释金刚经。可是我会建议大家要读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跟大般若经啊，你对金刚经体会会更深入。就像你读普门品，普门品当然很好，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悲心功德力啊，因为观音菩萨的大悲愿力，十方诸侯在菩萨众排行榜是第一名的。可是假如你读只有读普门品啊，老实说，除非你真的很虔诚或素食善根，否则你的心量不会广大。但是假如你读妙法莲华经整部，从第一品开始读到第二十八品，重复读，你再回来看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愿力呢，你的心量跟见地啊就会不同，你就会开正法眼障，而不会只停留在肉眼上去解释。那我讲这个目的呢，在禅宗极盛的时候，中国大家都知道有个公案，就是一个老太太，他们对般若心也很熟悉，也会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有一次在唐朝的时候，一个禅师他出去托钵，走在路上呢，他看到一个老太太，哎，旁边呢也这个除了卖点心之外，他挂一个牌子，中国江湖郎中旁边都会写字，他也写了一个摩诃般若波罗蜜，请常念。那他就过去说，施主啊，我要跟你化缘好不好啊，看你在卖那个点心啊，煎包子啊什么啊，对不对，我跟你化缘可不可以。那时候呢，连贩夫走卒的这个老太太啊，根性就很厉，她说，师父可以啊，不过你要先答出我一个问题，我再供养你，若答不出来，请你回去继续坐禅。那他就说，好吧，施主赐教吧。他说，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师父请问你拿什么心跟我化缘这个点心呢？哎，这个师傅给他一问呐、啊，真的是被他愣住了，僵了一军，他真的答不出来。他说：“哎呀，忏悔，我应该回去面壁思过，继续坐禅。我真的答不出来。”当时我看到这个公案的时候，我很感动，我也流眼泪了。要是我遇到这个居士的话，我就会说，我就以当下现前真心来跟你化缘。所以讲过去、现在、未来，是指妄心。凡夫在时间跟空间上有分别，所以才有过去跟现在未来。但是你常常打坐、常常静坐的人，时间跟空间对你是幻觉，所以三心了不可得，真心才会显现。这是第二层。当然讲到第三层更上，你会说真妄本不二，那是没错，大圣起经论上就这么说，但是那是圣人的境界才能够悟入到这样的境界。所以可见从这个公案你可知道，唐朝的时候很多人对金刚经是很有体会的，但是每个人的体悟深浅是不同的。请大家看一下金刚经百家集注209页啊，这一段是很重要的，请看看在百家集注209页对于这个三心有很多很好的解释。请看209页倒数第三行，好，若没有课本的后面呢，有《金刚经》百家集注。王日修他注：常住真心是指真性也，这是讲真心。下面讲的是妄心，众生至无量无数劫来，常一定而不变动，岂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分别呢？哦，对不起，到这里还是讲真心。第二倒数第二行。若有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叫妄想。我们凡夫呢，对过去的东西常常留恋、悲伤，对未来是应该要计划，但是不要打太多的妄想。对现在呢，也不可以执着而斤斤计较。所以我读这一段呢，我想供养大家，菩萨道呢，应该事情来了，你就静心做，事情放下了，说放下就心里该放下。我们常常凡夫很苦，为什么？对过去的东西啊，哪个人恨我啊，哪个人欠我啊，哪个人这辈子出卖我，一辈子记得呢，牙很冷的，这个要放下。尤其是念佛的人，我要提醒你，这个若不放下，临命中的时候，你这个嗔心的种子会现前，它会障碍你去极乐世界的。在地藏经里面说，我们临终的时候业力重，有很多冤亲债主，当然外面会有幽情灭众生会来干扰你，可是为什么幽冥界众生能够影响你呢？是因为你心中对他的那个过去业力啊，贪嗔痴放不下。好，这些虽然是老生常谈，不过各位老佛教徒啊，应该不放下，你最后一口气还是得放下的。 所以你应该趁自己精神好的时候，体力好了，训练自己，对很多很多东西能不能放下。所以对过去的东西不要去执着去留恋，过去就过去了，过去人家伤害你的赞叹你的，其实都是嘛空花梦影嘛。所以诵金刚经的人啊，执着心啊会比较淡，念佛持咒力会比较相应。对于未来你可以发愿，但是有愿而无念，无妄念。我们对于很多人未来都会做着白日梦，期待呢啊福报会掉下来。我们常说小富靠勤俭，大富靠天命，对不对？你要自己啊要成小富，现在全世界都经济不景气，大家都希望发财，可是呢小富要靠你勤俭。这个钱怎么用还要看智慧。假如你现在只有100块，请问哪一个排第一啊？要我50块供佛护持正法是第一的。可是很多人不一定有这个信心。10块你去吃饭，10块去救人啊。你供了50块，你将来会有更大的愿心而产生福德。可是我们凡夫对现在往往是斤斤计较的，算得一清二楚，算得越清楚的人福报就越少。那大富靠天命，世间人靠天命。待会我们会有一个偈颂，下一首偈颂在新三身相具足会讲到看相，待会我会解释。大富要靠天命，大富事实上是要靠福报的。不管你做各行各业，事出世间，利益终身是要广大的福德资粮，这修持是最大的资粮。所以对于过去不要留恋，对未来不要妄想，对于现在应该把握当下，这样子你才会三心如如不动。他就举一个例子啊，王日修举个例子，倒数第一行，假如我们吃饱饭了而还没有想吃，请问你想要吃饭的，那就是未来的心。比如我们中午吃饭了，我们中国人习惯问你，诶，你吃饱了吗？有人回答说，哦，对，晚餐还没吃。对，晚餐未没有吃，你会这样讲表示你心中有个未来的念头。接下来假如说你现在正是饥肠辘辘了啊，来了听经很赶，下了班冲过来没有吃晚餐，边听经啊，肚子边咕噜咕噜响，你饥肠辘辘想吃饭的这个念头，欲食之心，这是现在心。你若吃完饭翻过来而放的碗筷放下了，这个呢已经吃完的饭，这叫的心叫过去心。为什么呢？这个心啊是因为外境的事情引诱你而产生的，事情过了你就消失了，所以它叫妄念。就说所谓妄念的定义是心有来有去。我们凡夫常常在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呢，做人啊很难，人难做，难做人。可是做人当中啊也要有智慧，最大的智慧是训练你的心不要受外境影响，否则事情来了常常是会让你的心潮波涌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妄念我们要放下是了不可得的，所以叫做无三心。210页第二行，这三心本来是没有了，因为外境的事情因缘和合而让你产生有。所以圆觉经就说，众生是以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心缘六尘而产生内实的一个影子，自认为这个是自己在思考的心相。所以意思说，众生以缘六种外面的影子而为自己思考的心相，其实这个心还是妄心。但妄心你在禅修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妄心也是不可得的。第二个，看僧若那约，他引本身心地观经，这部经非常好，大乘本身心地观经，太虚大师曾经讲过，基金会也出过他的讲记，他把大乘的整个所有的法门，根本的法门叫心地法门。你怎么样关照你这颗心呢？他其中有一段说，如佛所说，唯将心法为三界主，心法本源不染尘秽。他说啊，如佛所说的一切的法会归到就是你的心法，心是三界六道轮回的根本， 心法是一切修行的根本的本源，我们下手处就是在心地上去用功，而真正的真心啊，是不染世俗的这个污秽跟各种六尘的。到这里是一段，接下来僧若那就注心地本身观经说，什么叫心法呢？其实啊，你染着贪嗔痴的那个心啊，当下本身就是空性的。为什么会有妄心呢？是因为你起妄念而迷失，你起清净的念而让你羞耻。其实真心跟妄心不是两个心，是同一个心。在三十六道里面呢，我们唯说心，因为过去心已灭，未来心没到，现在心又不执着，请问心在哪呢？到这里是一段，下面讲诸法的内性也不可得，外相不可得，诸法跟诸法的中间也都不可得。到这里是一段，心法本来是无有形象的，心法是无有原住处的，一切的如来求心尚不可得，何况于人呢？你要真到见到心地法门的话呢，应该是心法既非心法，是名心法，你才能够见到真正的清净心法。所以在这里跟大家报告，所以禅宗在坐禅的时候，除了你透过数息观关照你的念头，慢慢做，透过身心的放松，你的念头越来越的清净以后，他会看第一个念头跟第二个念头的中间那个空间，就专注在那里。有时候念头跟念头呢之间呢会很短，那表示你的妄念很多。但是假如透过禅定力的人呢，第一个念跟第二个念的中间呢，它的距离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清楚，最后连距离也了不可得。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入甚深的三昧。好，所以观呼吸只是一个方法，但它的重点在大乘的禅观里面是看心性，看你的心内性外相跟中间三个都不可得。再看211页倒数第一行，在一部经未曾有经里面，文殊师利菩萨又叫做妙吉祥菩萨，他举了一个例子，怎么样让观三心不可得而灭重罪。他说文殊菩萨在佛在世的时候，他是也是很了不起的大菩萨。有一天他用神通力看到一个人，一个众生，他不小心造了杀业，他有恐惧不安的心，觉得说哎呀，我绝对会堕地狱的，那我要怎么救我自己呢？翻过来212页，这时候文殊师利菩萨用他神通力也变成一个化人，就跟他一样的人，一样的贫穷，一样的那个粗糙，就是下阶级的人，就跟他说哎呀，我告诉你啊，我前几天也不小心造了杀业，我觉得我也会堕地狱。前一个人听到说哎呀，我们两个呢同病相怜呢，好不容易碰到，这是什么菩萨道的同事，四摄法里的同事，先度众生，你要跟他化为同类，不是像我们现在动不动就是族群对立，不是，你要化跟他同一类。化人就跟他说哎呀，我告诉你，佛可以救我们，那不如我们两个一起去造佛，问问他佛怎么样来救我。到第三行，佛就告诉他说，来善男子，你过来，如你所说所造的杀业，你是从核心而起业相呢？把核心画起来，起业相，就什么心而起杀业的这个相呢？是过去吗？是现在吗？是未来吗？过去、未来、现，这个打错，应该加一个欲字旁，因为古人现跟见是同个字，所以看见的见可以念现，也可以念见。可以念动词，也可以当名词，就要看前后文。那这里应该是打错的。若起过去的心，佛就跟他说啊，过去已经灭了，就算你有意无意你杀了那个人，那个过去杀的那个杀心啊，已经了不可得了。那你说若是起未来的心，未来未来未来这么遥远，根本还没到，那你也抓不到是心不可得的。若是指现在的心，请问你现在跟我讲话也不会安住在现前一秒钟啊，心也走过啦。 三界六道轮回的心都了不可得，所以无起作者，无起作故者，那请问罪相在哪里啊？你拿给我看呢、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开始的第一大段，好，告诉他心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其实这个在《未曾有经》里面讲的例子跟《金刚经》是一模一样的。接下来佛又告诉他，心不但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心也不在内外中间，而且心没有形象。好，我们常常讲，我后面经会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若见诸相非相，心是没有相状的。怎么样没有相状？下面这一段是对相状的解释。他说，善男子，212页第六行，善男子，心是无所住的，就无住真心是不在内外中间的，心没有形色，所以叫心无色相，心也没有颜色，没有青黄赤白。接下来你可以写一二三四，它七两的七个角度。一，心没有造作，所以没有作者。二，心本来就不是幻化，心是会产生功能的，所以本真实故。这里本真实是指它有功能。第三，心是没有边际，所以它没有限量。第四，心是没有取舍对立，所以心非善也非恶。记不记得六祖坛经讲，不思善不思恶，思为第一义谛啊，那个是指真心。第五，心没有动转，所以心不会生跟灭，所以般若经讲心不生不灭。第六，心等同虚空，是没有障碍的。我们凡夫是有我执、有局限，所以心有障碍。第七，心没有绝对染跟净，所以离一切的束缚。当我们讲心有染跟净，其实还是在讲世俗地，它是在讲世俗地有染跟净。记不记得上次我讲说，我们众生生在相对的虚妄世界里，所以我们永远帮我们眼睛看的是真实。佛讲般若经的时候就是呵斥你啊，其实这个是虚妄的，真正没有染净的这个对立的时候，你误入的那个世界才是真正不生不灭。所以它超越一切的世间的术数，术数包含着算命、风水。所以真心啊，念力很强的人啊，他住在禅定当中呢，他是可以跳跃这个术数所限的。总而言之，佛就说，善男子常常做以上七个角度的观想，这样子在于一切法中啊，你是找心是找不到的。为什么呢？心的自性就是诸法的本性，诸法的本性就是诸法的空性，这个叫做真实的真如以及实相的本性，所以叫真实性。由是义故，所以你应该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所以你应该不要产生恐怖心，恐怖心也要放下。到这里是一段。这时候化人听到佛说法，就对佛说，哎呀，感谢佛陀，我现在悟得罪业性空，不会生怖畏。这是文殊师利菩萨化人啊。另外一个真实呢，真的造恶的人也白佛言说，我蒙佛威神之力，我也悟到罪性本空，所以不会生怖畏之心，而发广大的菩提心。那这个故事啊，212页是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啊，可以得到几个启示在我们修行上。刚刚讲善男子心无所住，一直到汝不应妄生怖畏，这一段应该把它背起来。为什么？这是大乘空观的修法。第一个，你必须背诵；第二个，常常思维我现在的心是在哪里。比如说有时候呢，你静坐完或诵经完，不要急着回向，静坐个十分钟，你思维我现在的，不管我的妄心，或者我现在虔诚的修持的恭敬心，或我发的菩提心，心在哪儿？从内呢？从外呢？从中间呢？从过去呢？从现在呢？还是从未来？你这样做如理的思维，这是大乘空观。 所以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讲，世俗地佛菩萨会告诉你要发广大的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可是从圣义地般若经的角度呀，佛会告诉你度众生的同时不可以执着。为什么？因为菩提心也了不可得。这两个并不冲突，所以第一个应该背诵，第二个常常静下来思维。假如你思维功夫久了，当你在公司行号或跟人家发生冲突，人家骂你的时候，你在破口大骂，听人家的声音的时候，你会自己的心啊跳出来就骂，问自己，你也会思维，他骂的人是谁呀？他为什么起这么强的嗔心啊？对方的嗔心是从内来呢，外来呢，还是中间来？你还是过去来，现在来，还是未来来？这是第二个阶段。所以大乘公观是先观自己，接下来说遇境逢缘来考验你的时候，观外面的人的嗔心也了不可得。常常这样内外交叉的观想，你就会升起广大的悲心，甚至人家骂你的时候，你会想，哎呀，我先意为他忏悔，我发起广大的慈悲心，我希望呢他对我的嗔心可以消灭，假如有所误会，也希望因为他遇到我而发无上的菩提心，所以你心中会发广大的愿力。第三个阶段，你假如这个经文背诵起来思维久了以后，你最后随文入观，只要你妄念一升起的时候，你心中这个心无所住，不在内外中间，这七段的经文就会呢随心而浮现，你就可以入甚深的大乘空观。这一段这一页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最后还可以提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十造业者可以悟到这罪业本空由心造，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此则是名真忏悔。这是在我们所有拜忏里面示忏而要达到的一个人目标，叫礼忏。可是从这个故事里面你可以看到，要达到礼忏不是只有一因或一缘，它至少有四个条件。第一，你真的要生真诚的忏悔心。第二个，他遇到佛圣者，佛力加持。第三，佛为他说法，法有法的功德力、摄受力。第四个，他能够依般若经的经文得到空性的智慧力。所以这四种力量可以让他悟入空性而灭重罪。那反过来讲，我们现在呢，假如我们自己在家里拜忏，或是我们参加团体的共修，要达到这样容不容易呢？不是不可以，不过不太容易。第一，你要很真诚的忏悔心，我想真诚忏悔心大家可以生得起。第二个，佛力加持，那你现在看不到佛怎么办呢？假如以藏传佛教的话，他要加上观想，真正观想你的本尊现在面前放光加持你。因为佛的法身是无所不在，但是你若不起所缘观想的话呢，佛的力量啊是加持不到你的。就像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在三楼讲堂，我们的空气中充满了电波，你一定要找到啊收音机调对频道，你才会接上 BBC 电台啊，或是对不对，你才会达到接到 FM 电台听到音乐啊。可在我们的空间里面，现在我们听经很专注，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听不到收音呢或音乐呢？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所缘境。那在藏传佛教呢，很重视的众生对佛之间的沟通的桥梁，就是你的观想力，所以念力很重要。事实上观想力是在南传北传藏传都很重要的，但是很不幸的，中国佛教从宋元明以后，各个宗派乃至于净土宗也很少讲观想，我们只会叫你念持名念佛，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事实上念佛是很好的，以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对不对？忆佛念佛，念佛是指嘴巴念佛，忆佛啊就是要观想。可是现在净土宗弘扬的是只叫你念佛名，很少加观想。观想是众生求佛力加持的沟通的媒介。第三个，说法力。现在你遇不到佛为你说法怎么办呢？ 自己诵经，你很虔诚的诵经，你诵般若经，般若会上的佛菩萨会护念你。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佛有说过，若有佛弟子对我有信心，佛灭度以后看不到我的色身，但是具有沉静的恭敬心诵般若经，就等于亲自听我而说法。所以作为佛弟子，为什么要每天定功课诵经？诵经的当下佛就为你说法。现在很多佛教徒，也很多佛教的其他团体说，哎呀，你每天念经有什么功德，哎呀，不要念吧，不如去做吧。其实讲这个是相似佛法，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叫你受持读诵书写以及为他人演说啊。第四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修止观，你的空慧力才会升起。所以总而言之，有忏悔心、佛力加持，现在透过观想力。第三个，诵经而得到说法力。第四个，修止观得空慧力。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灭重罪，才能够讲得到《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而不可得。好，这一段我还有一个要补充的啊，看回讲义53页。这个他说，若有佛弟子诵般若经，所有一切国土中所有众生的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悉见。这个不但诵般若经有这个功德，假如你诵法华经也有这个功德。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妙法莲华经法师功德品》第19品。佛告诉常精进菩萨跟与会大众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对法华经有很信心，受持读诵为别人解说或写经，任何一个佛弟子怎要虔诚的修持，都会得到六根清净的功德。六根清净我时间关系没办法讲全部，我讲两个。第一个，眼根清净。他说，若有众生昼夜诵持法华经，善男子善女人就用你爸爸妈妈现在生的这个肉眼啊，你可以看到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内外山河山林河海，上到呢欲界色界无色界，天上你都可以看得到，下到地狱恶鬼众生，一切的众生你都可以看得到。第二个，一切众生他过去现在未来所造的因缘果报你都可以知道。所以在法华经感应录里面，有很多出家众持戒精进的诵法华经而得到天眼通的。那这个呢是真正修戒定慧而得，这个不是所谓的假的，这是真的。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一切的因缘果报你都可以看得到。另外，意根清净，眼耳鼻舌身意的意。若有众生他念妙法莲华经，他的意根清净，一根清净到他闻一句呀、啊、或一记呢，他会通达无量无边的经论，乃至于呢能够发心为众生演说，一记一句可以讲到一个月四个月乃至于一年。在这里插播一下，比如像智者大师，他就真是证到妙法莲华经的法华三昧，他光讲妙法莲华经的经题、啊、讲了90天，叫九旬谈妙，一句妙法莲华经他可以讲90天。我想现在众生啊，讲3天大家都跑光了。但是智者大师他有法华三昧的功德力啊，所以呢他说任何的法都能够跟实相相应。最后他说，因为他证到法华三昧以及证到这个意根清净啊，他随便念来，乃至于讲世间的经书，俗世间的经书，乃至讲四书，道家的老子庄子，一切呢都跟正法相应。而且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起心动念呢，他通通可以通达。这个人虽然是凡夫，但是呢他还没有得到圣人无漏的智慧，但是因为法华经的功德力以及多宝如来的加持力以及法华会上佛菩萨的加持力，所以凡夫的肉眼 就可以进入圣人的智慧而开发天眼、慧眼跟法眼，他还没有到佛眼，佛眼只有佛才有，所以以肉眼而开发天眼、慧眼跟法眼，所以这个呢是法华会上的功德力。所以佛在法华会上就说，法华经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诸佛呢，都会必须修持的法门。而且释迦牟尼佛也说，因为他过去是多生多劫的修过法华经的功德力，所以让他勇猛精进呢，在这个贤劫而成就第四尊佛啊。所以可见般若经跟法华经都可以让凡夫的眼睛而开发你的天眼、慧眼跟法眼。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好，请大家翻开《金刚经破空论》83页。藕益大师对于这个无眼，他还有注解哈，注的比较深。好，请看83页破空论倒数第五行。夫无眼者，是指能照的知见，能照的正知正见，佛知佛见。而所照的境界是什么？众生三千大千世界的心，以及他布施种种的福德。所以你常常诵《金刚经》《般若经》或《法华经》的人啊，你的心会比别人细，众生的念头啊，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智慧，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凡夫为什么对自己的看念都看不到吗？因为被散乱跟昏沉啊，每天啊忙与忙啊，对不对？心自己很散乱，看不到自己的念头，更看不到别人的念头。但是常常诵般若经跟法华经的人呢，大乘经论的人，他对众生的念头是看得清清楚楚，像镜子一样。倒数第三行83页，他说以前立后，既能照既有，所照安得独无呢？他说以后立前，既然所照既无，则能照安得独有。换句话他讲的，能照跟所照是相互因缘和合的，不可能独无，也不可能独有，是缘起而产生的。倒数第二行，凡夫特以如来的五个眼睛，凡夫是所不能够达到的，不达是指不能到达圣人的境界，所以常常会忘记呢，妄家的这个五断，忘记就是妄家的五断，就是说一切都没有。那因为前面一段讲一切无我、无我所、无我无法，这佛的境界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事实上佛它是呢，我们上次说不一亦不异，不能说存在也不能说不存在，但是佛的的确确有无眼圆明的功德。所以最后一行说今故特名具有，具有就是说它具有五种知见圆明的无眼功德。翻过来，绝非显非一般讲的断空断灭空。84页第一行，众生的福德，凡夫的人常常执着，所以以取着故，所以忘记为实，因此特名其无。无呢是显他是呢实性是不可以执着的，叫显非有性。到这里一段，接下来藕益大师又注这个无眼有见次修跟圆融修。他说眼无眼者，次第为语，把次第画起来，下面就讲次第。第五行中间，若圆融为语，是讲圆融法。接下来藕益大师就以见次法跟圆顿法两个解释来解释无眼。他说就以次定而来说，凡夫是有肉眼同人，现前的眼睛就是前色，就是眼前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第二个，天人天眼同天人，见到呢障外色，就是障是指像我们的墙壁，有任何的障碍呢，它可以突破而看到障碍以外的这个形形色色，比如天眼通。第三个，慧眼视同于二乘人，见于真空的真理。 见到真如本性空性的这个道理。但这里要说一下，这里的真空是指分析空。他虽然藕益大师他讲次第为语是按照次第法而说，但是要提醒大家，慧眼虽然是二乘人，但是慧眼的人里面也有深浅，声闻里面有一果、二果、三果、四果，所以声闻成的人假如证到阿罗汉的话，他也有部分的法眼。好，藕益大师说法眼同是菩萨，见于俗谛。其实我一半不太赞同，因为菩萨里面也有分大菩萨跟小菩萨。法眼我刚才说声闻人也有，这样了解吗？我不是说藕益大师讲的不对，而是他要配合而说。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声闻人有慧眼，也有部分的法眼。